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嗨，朋友们好，凯晨在这里问候您。一位作家写了许多的传记小说和文章，而且发表了许多，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的回应，所以啊，他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毫无价值。一天，他来到冰冷的河水旁，站在那里准备纵身一跃结束他的生命。这个时候啊，突然听到身后有一位年轻女子的声音：嗨，你好，真高兴在这里遇见您。您知道吗？我特别喜欢读您的文章。每次读的时候，我的心灵都为之震颤，并且从中获益良多。今天有幸碰到您，就要来亲自的谢谢您。这个时候，这位作家已经泪流满面了。他不住地感谢这位美丽的姑娘，因为他这几句鼓励的话使得作家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他自己的生命因此得以保全。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常常不喜欢称赞和鼓励别人，没有想到一句鼓励的言语竟会拯救一条生命，并且能够赋予人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做妈妈爸爸的，咱们千万不要忘记鼓励的力量。有一句箴言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亲爱的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记得上一次呢，海伦老师又教我们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从一句话变成了半句话哈，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词了。也听海伦老师跟我们讲了，就是在圣经里呢，神来训练他的先知们也是用这样的方法，特别是讲到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啊，当时以色列民都被掳了，在那样的一种状况下，先知呢真的按照神的心意，他看到了神所要让他看到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背后的那种盼望。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的也真的应该学习啊，我们不是光看到孩子们他们做错了什么，或者说他们没有达到我们所要希望他们达到的方向和目标，我们更应该看到上帝要通过他们人生所经历的各种阶段，用来造就神为他们预备的未来美好的计划。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海伦老师呢稍微给我们总结一下前一段您跟我们分享的几点好吗？
第一个工具是我注意到，第二个是一个词，那你只说一个词就好了。再接下来呢，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减肥哈，现在已经一个词用一个词表达，你已经减得很苗条了哈。那其实你还可以再苗条，一个词都不用了，我只用一个动作， 比如说这个脏碗在池子里，那你都不用说盘子，你就直接就是用手指一指，用手指这个盘子，用手指着散在地上的玩具，用手指着还没有收拾的床，是吗？或者说时间很晚了，他在玩游戏，用手指一指你的戴手表的手腕，一声不吭哈，指一指，然后就离开。不要用了这个动作以后，然后接下来用语言来补充哈，千万不要。那你这个动作也不用做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练这个动作。
那等于那肥好像没有减下来。
你又把那个脂肪捡起来贴在腰上了，捡下去又贴回来。所以这个工具我们叫它非语言信号，也就是说用动作用信号，就好像我们红绿灯是不是个信号，那不需要一个警察站在十字路口那跟你说停，然后那个下回说行，不用。红绿灯本身就是一个非语言信号，什么颜色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家长同样可以给孩子这样一个，而且非语言信号它的一个魅力哈，在于它很容易产生幽默感。但有时候你用语言说了后面就很唠叨啊，或者说哎呀就让人烦，没有什么新意，然后一听估计你一开口就是一定是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或者要我去做什么，所以他首先就抵触。可是呢，假如用一种可以幽默的方式或者很特殊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同一个意思呢，哎，那对方就不容易反弹啊。这个是最瘦的最苗条的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孩子进门然后鞋子乱扔，他们比如说换了拖鞋，但是他的脏鞋子球鞋在门口也没有摆在该放的鞋架上哈，像这种习惯是不是经常我们想训练孩子？
对。
那你说哎，怎么鞋子又乱放啊，上回我就跟你说这回又要往你摆，上回就是我给你摆的，每次都弯腰什么什么的，你就会一堆的话出来，后面可以说上一百句都停不住哈，因为这个起头可以出来一串话题，是吧？但是呢，你可以只用一个非语言信号，用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代替，你就是微笑，当然得让他看见哈，别人他都已经冲进厨房了，去洗手或上厕所了，然后你在那里做动作的，他看不见，所以你得让他是看见的时候啊，然后微笑着，然后指着需要他被捡起来的鞋，就指着鞋就好。家长们可以试一下，你试两种不同方法，一种就是用语言直接告诉他说，你提醒他你的鞋子没有摆起来，你去把鞋怎么样的，要不很脏。第二次你就用微笑并且用手指着这个没有摆好的鞋，你可以试一下它的不同效果，好吧？这是一种就平常你希望他遵守规矩用信号代替语言。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如果发生冲突了，大家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家人两个孩子互相吵架了，或者说亲子之间，你跟你的孩子之间开始有点对立了，剑拔弩张了，是不是？两个人情绪都不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用这种非语言信号的行动就比语言的效果更好。比如说就可以用手好像在嘴巴上拉个拉链这样子一拉，意思就是说好了我不想说话了，或者说哎呀我需要安静一下，那你都不用说，你就拉个拉链。比如说这个国际上的美国的这个手语啊，不知道多少人有接触过，像他这种基本的这个北美的手语哈，其实有时候是很好的非语言信号比如说谢谢，如果你跟对方说谢谢你说不出来，但你可以用手语表示，孩子特别年龄小的时候你都可以教他一些这个手语，这样你们之间就有一种微妙的默契，只有你们两个人互相知道对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俩共同的小秘密，就会拉近互相之间的一个价值和归属，其实是很好的。他就会体会到比如说谢谢很微妙，这是我们俩都懂的一种东西，别人不懂我们在干嘛，你就会感觉有一种归属感，对不对？很 buddy buddy 的感觉。比如说这个我同意那个手语上就是手攥一个拳头举起来，然后这样点一下，好像代表是人的一个人的头部在点头，就是 yes 的意思，没错。像这些就是你们两个定好一个你们俩都懂的信号的含义，那他就会拉近你们俩之间那种默契度。那有时候是个幽默的感觉，比如说任何一个动作，现在你看很多这个社会上也研究出很多动作哈，什么 这样把手指头两个手指这样交叉在一起表示我爱你是吧，好像我爱你。
对呀、啊，
你可以用一些比较流行的就是孩子的朋友圈里面这流行的一些动作，你也可以去采纳，表示说我也可以融入到你们中间，我也可以成为你中的一员，对吧？我也跟你同样有这样一个默契。像这些非语言信号有时候会起到相当特别的一种效果，大家可以尝试要多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中的幽默和快乐，然后你的孩子他也会在这样你非常苗条的这种表达方式里找到他的乐趣。那盼望我们可以也因此呢逐渐成为跟孩子拉近距离的一个朋友的关系。
那海伦老师也想问，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说一个词啊，或者是说我们只用手啊来做一些什么动作，是不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一些面部表情的态度呢？
之前我们说了唠叨代替法哈，从一句话一个词到最后一个词都没有，全部都是无言的行动，不断的语言上减肥来代替重复的唠叨。那他们的这些方法呢有一个要注意的一个小细节哈，我们称它为当你说话和表达的时候呢，你要尽量可以看着对方的眼睛，也就是说你们要有一个互相的对视，让孩子可以看见你在关注他，是放下你手中那些啊，你专注忙碌，比如说你在洗菜呀、啊，你在忙着切菜呀、啊，啊，你在走来走去的收拾屋子啊，啊，一边忙着手中的事，一边头都不抬的啊，就这样说啊，你怎么样啊，你那个床没有收拾啊，怎么的？那你这样的沟通呢，其实在态度上就打了折扣了。他就会想说，哦，你可以一边忙你的事一边跟我说，看来我也是被允许可以有同样的待遇的，我也可以一边玩着游戏一边敲着电脑一边头也不用回的就直接回你说，哦，好，知道了，然后之后呢肯定把这事儿就给忘了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们在正面管教里面称它为就是说 eye contact， 就是英文说哈，意思就是说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呢尽量可以看着他的眼睛，
嗯，
那他就会看着你的眼睛哈。比如说你在房间的这一头，你在厨房的这一头，他在沙发的那一头，离得老远，然后你冲他喊，还不如呢走过去啊，停下你做的事情，然后站起来呢走进孩子，看着他的眼睛。如果假如孩子年龄小，个子矮小，对吧，比如说五六岁，那你可以稍微蹲下来跟他有一个高度上比较靠近，不要居高临下，你个子那么高，他那么小小的，你看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就得抬着头很费力的看你，首先他就觉得自己很弱呀
对，
他想说你要干嘛，你那么强大，你又想欺负我吗啊所以最好就是能够低下来，或者你坐在沙发上，是不是？我这不就高度差不多了哈，然后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你看湿毛巾放在床上，然后或者说看着他的眼睛，然后用手指着地上散在地上还没有收拾的玩具。你会注意到呢，当你做出这种尊重的努力，尽量的说话和表达都是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呢，你说话本身就会越来越温柔，你自己说话会温柔，因为当你看见他的眼睛的时候，这一刻你也意识到他会下意识的回看你的眼睛。那么作为大人，我们觉得孩子看着我的眼睛其实对我是一种尊重的表达，那么你下意识就会用比较温柔比较尊重比较 nice 的态度去说你接下来想说的话，因此他会成为一个交流的促进剂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尽量放下你手中的事，走过去面对他，看着眼睛说要说的话。
在林里我看见一条窄路，
窄路
窄路上一阵你蹒跚脚步，你问说走这路你几度春秋，是否就让他看顾你的眼泪，你的辛劳就都计数，你的付出你的顺服结出家果无数，摘路人轻 回头，在路上其实有人同有人同路，你并不孤独。
神箭，精灵，
现代人的休息日啊，总是换来换去的。星期天呢，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就都被赋予不同的含义了。当然，大部分的人呢，在星期天还是休息。而休息呢，就意味着可以睡懒觉，悠闲地去散步，或者收拾家中一周都没有收拾的锅碗瓢盆脏衣服，当然也少不了呢外出游玩。星期天应该是最闲的日子，也可能成为最忙的日子。在最放松的日子，却极力忙着最放松的事情，但大家呢都是乐此不疲的。星期天对另一群人也是一个最繁忙的日子，那就是基督徒了。他们从早上就开始呢忙着去教会敬拜，有侍奉的弟兄姐妹呢还会忙着他们的侍奉，弟兄姐妹们团契敬拜后一起去午餐，真的也是非常的忙。但是这个忙绝不等同于刚才所说的忙。这样的忙呢，就仿佛一个人收拾完自己家乱七八糟的屋子，看到窗明几净，屋外鲜花绿草，心情是极为舒畅。坐在庭院当中，摆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和美味的蛋糕，听着优雅的音乐，读一本自己最爱读的小说，看到孩子们在身旁嬉戏玩耍，与最亲爱的人轻声漫谈。虽然眼在忙，嘴在忙，耳朵也没有闲着，但心中啊，却极为平安、满足和喜乐，从繁忙之中呢，走入平静安稳。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在以西结书二十章二十节，上帝对以色列民说，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周日对基督徒来说，就是一周忙完了，该回家看父母与亲朋团聚之时，是提醒自己，我有爱我的父母弟兄姐妹，他们也都期盼我回去与他们欢聚，是提醒我自己是有家、有依靠、有爱我的人在等我的，而不是一个孤单漂泊、无依无靠的灵魂。周日是我们基督徒心中的主日，就是再次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责任，我们与世界 分别的日子，提醒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人，有永远与我同在的主耶稣，与我有相同信心的弟兄姐妹的大家庭。我们有彼此照顾、彼此扶持的责任。周日啊，虽然都很忙，但这个忙啊，真是不同于那个忙。在主耶稣基督大家庭当中的忙啊，充满着安息、喜乐、圣洁、盼望、期待，充满着主耶稣爱的荣光。创世纪二章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并为圣日。因为在这日呢，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有专业的音乐评论家曾说，莫扎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所完成的，连他自己也十分钟爱的最后一部歌剧《魔笛》，对于那些能够理解他的人来说，充满了神圣的真理；而对那些不能理解他的人来说呢，也是一场音乐盛宴。今天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开始这段探寻、欣赏这部充满恢弘圣洁的信仰智慧内容，又同时具有神秘和喜剧色彩的童话歌剧。这部歌剧呀，以英雄般的降E大调序曲作为开始，仿佛向听者首先展现出一个宏大的主题。莫扎特特别的选用降E大调，能唤起人心中的在面对宇宙主宰和创造主时的那份庄严和敬畏之情，所以也因而使用降E大调作为整部歌剧的主基调。首先来听的是序曲的部分。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三个铿锵有力的降E大调的和弦，并且在每个和弦转换之间有较长的间隔。让我们再仔细地听一下这三个和弦吧。序曲以这三个和弦开场，象征着那三位一体的创世主，同时从人的灵与魂和身体这三重的角度来看。小提琴优雅地奏出是安详的小节和变幻的和声，像是在养精蓄锐。
到了快板的部分，仿佛迸发出一股股晶莹欢悦的音符对位的洪流。由各种乐器反复展开后，呈现出一幅绚丽的音画。清澄晶亮的色彩，如同阳光与水与花香，幸福喜乐与欢笑所交织而成的。莫扎特仿佛为了强调象征的寓意，在序曲中途的关键时刻又重复那三个肃穆的和弦。提醒着这美好的世界是由爱的源头创造而来，唯有真爱的源头才能带来幸福、喜乐和美好。这首序曲虽具有惊人的象征意义和崇高的精神内涵，却始终保持着童话气氛，仿佛莫扎特把人类靠着创造主与邪恶斗争和最终的胜利都压缩在这首序曲中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